From the conference,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来自义务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讲道者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出。这场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者做其他的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会主持这一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你们今朝早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度第四场的总会大会。昨日朝头早已经提及过，我们知道希伯金会长在1936年4月宣布成立一个由总会指导的福利计划，称为教会安全计划。今次大会是教会福利计划成立75周年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教会福利计划造福了无数的人的生活。这一场大会是由大会堂唱诗班为我们表演音乐，指挥是迈克·威伯格，管风琴的司琴是理查·艾洛特和安德烈·温斯华。唱诗班刚刚献唱《你是救恩的磐石》，为这一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为我们献唱安息日，跟住会由70元的盖瑞史蒂文森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嘅父，我哋喺世界各地喺度聚集一齐参加呢个大会。我哋感谢活着嘅先知孟宣多马会长，我哋感谢有十二使徒，我哋支持佢哋。我哋都祈感谢有呢个复兴嘅福音同埋圣职嘅权约。我哋喺世界上面而家有嘅唔同嘅问题，我哋为佢哋祈祷。我哋祈求你祝福嗰啲人有需要嘅人，祝福佢哋，特别系喺日本嘅人，祝福佢哋都能够减低佢哋嘅担子。我哋亦都祈求天父你，祈求你去祝福我哋，当我哋尝试去遵守诫命同埋定下嘅承诺，令到我哋能够可以享受到耶稣基督嘅赎罪嘅果子。我哋咁样嘅开会嘅祷告，向你祷告，系奉你嘅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唱诗班而家会为我哋献唱，听各国请听。在诗歌班献唱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为我哋讲道。之后会由70元的保罗强生长老为我哋讲道。之后会是由总主教团的大卫柏顿主教为我哋讲道。
Come, ye nations, hear heaven's voice.
What a marvelous choir.
诗歌班真是表现出优美的音乐。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发生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大家都非常熟悉扫罗的故事。这位年轻人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将圣徒们下在监里。由于扫罗的敌意，早期教会很多的成员都纷纷这样逃走去到耶路撒冷，希望可以逃过他圣怒下的摧毁。扫罗继续追捕他们，但是经文记载，当他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令扫罗脱胎换骨的一刻，永远地改变了他，事实上亦都改变了全世界。我们知道这样的显现确实是会发生的，事实上我们见证在1820年一位叫做约瑟斯密的男仔亦都有个类似的神圣经验。我们清楚而且明确这样见证，诸天又再开启，神会对他的先知和使徒讲话，神会聆听和回答他地上面儿女的祷告。但是有些人仍然觉得，除非他们获得好像扫罗或者约瑟斯密这样的经验，否则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这些人站在水礼池洗礼池的水边，但是不进入水里面，他们等待见证，但是不愿意去承认真理。他们不用信心的小步伐在门徒身份的路上行走，反而是希望透过戏剧性的事件促使自己相信。他们终日一直在这里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有一位亲爱的姊妹终其一生都是忠信的教会成员，但是有一件事令她很悲伤。很多年前她有一个女儿患了一个急病去世，而她就一直没办法忘记这一场悲剧所带给她的伤痛。伴随着这件事件而来的是几个深切的问题，令到她非常痛苦。她坦白地承认自己的见证已经不是好像以前一样了。她认为除非神亲自向她显现，否则她再没办法相信。所以她不断地等待。有很多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发现自己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面等待着。他们拖延自己成为全心奉献的门徒的时间，他们希望接受圣职，但是又对要个配得上这项特权的生活感到犹豫。他们希望可以去到圣殿，但是又在要运用信心使自己符合资格的这项最终行动上犹豫不决。他们继续等待基督，希望他们会好像华丽的卡尔布莱克油画所呈现的方式这样赐给他们，一次过彻底地除去他们的怀疑和恐惧。但是事实上，勤奋寻求能够了解基督的人最终都会渐渐地认识他，他们会获得夫子向他们个人的显现的神圣经验。虽然这些显现通常是好像一幅砌图的方式出现，他们一次只是能够获得其中的一块，因为每一块砌图和整幅图的关联性不会非常明显，所以单独地看每一块砌图的时候是很难辨认的。每一块砌图都能够令我们更加清楚看到全幅图的面貌。最后等我们将足够的数量的砌图砌好之后，就能够辨认出壮丽美观的全貌。跟着下来，在我们回顾过去经验的时候，就会发现救主确实和我们一起，不是一下子这样显现，而是默默地、温和地、几乎令人难以察觉这样。只要我们凭信心向前行，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上面等待，就能够拥有这样的经验。我要见证天父爱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爱你们。只要你们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向主寻求平安，他就会在必要的时候 带领你们克服难关。主对我们讲话的方式通常都是要用心聆听才可以听到。如果想更加清楚地听到主的声音，最明智的做法是降低日常生活里面各种世俗的噪音。无论我们是因为什么的原因而忽略甚至是拒绝圣灵的提示，这些提示都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直到我们再没办法听到这些声音。等我们学习去聆听圣灵的提示，同埋渴望这样去听从他。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万宣会长在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榜样。有关万宣会长留意圣灵低语的故事真是多不胜数，但是贺伦长老曾经讲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万宣会长被指派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当地的支联会会长问他有没有时间去探望一位癌症末期的女仔，她的名字叫做克里斯朵，当年十岁。克里斯朵的家人一直在祈祷，希望万宣会长可以去探她，但是克里斯朵的家离教堂非常远，而且万宣会长的行程非常紧凑，实在没办法抽出时间。于是万宣会长请那些要在支联会大会上做祈祷的人将克里斯朵包括在他们的祈祷里面。万宣会长相信主和克里斯朵的家人一定会明白。在星期六的大会讲道的时候，万宣会长留意到圣灵向他的低语，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个时候他的眼眶充满泪水，根本看不清楚他的讲稿。他尝试继续按照这次大会预定的主题讲道，但是这个女仔的名字和背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于是他听从了圣灵的低语，重新安排行程。第二朝，万宣会长抌低了99只羊，旅行了很多的公里去到克里斯朵的床边。去到那里之后，他望着那位躺在床上没办法起身、虚弱得没办法讲话的女仔。现在他的双眼已经看不到，万宣兄弟看到这种情形，再加上内心强烈感受到主的灵，于是跪低在这里，握住女仔孱弱的手，轻声地在他耳边说，克里斯朵，我在这里。他用尽力气发出微弱的声音回答，说，孟孙兄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亲爱的兄弟姊妹，等我们都努力成为主能够依靠、会聆听和回应他低语的人，就好像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上所说，主哦，你要我做什么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时辨认不出主的声音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灵的启示不一定会直接临到我们身上作为祷告的答复。当我们在寻求人生问题和疑虑的解答的时候，天父希望我们会仔细研究，然后才祈祷祈求获得引导。天父向我们保证他会聆听和回答我们的祷告。这些解答可能是经由可靠的朋友或者家人的言语和智慧，或者是经文里面的一些章节以及先知的话语而来到帮助我们去解答这些问题。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所获得的一些最强而有力的提示，不单止能够令到我们获益，同时也可以令其他人获益。如果我们只是想着自己的话，可能就会错过生活里面某些最有力的灵性经验和深奥的启示。金会长曾经教导过这个观念，他说神关心我们，照顾我们，但是经常都会藉着另一个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在他的角度里面，我们必须要彼此服务。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由于我们所订立的圣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敏于察觉其他人的需要，就好像救主这样去服务、去援助、去祝福和去鼓舞周围的人。 我哋会发现答复往往唔系喺我哋跪低祈祷嘅时候而嚟到，反而系喺我哋为主同周围嘅人服务嘅时候得到呢啲答案。服务同埋奉献嘅无私举动可以提升我哋嘅灵性，除去咗我哋灵性之眼嘅罪，为我哋敞开天上嘅窗户。当我哋成为某一啲人嘅祈祷嘅答复嘅时候，我哋往往都能够得到自己祈祷嘅答复。虽然主有时会向我哋启示只系适用于我哋自己个人嘅事，但系喺好多嘅情况之下，佢会将对真理嘅见证交托俾会同佢其他分享嘅人。自从亚当时代之后嘅众先知都系咁样。再进一步，主希望身为佢教会成员嘅我哋，无论何时，他们都必须开口用喜悦的声音宣讲他的福音。这个并不是时时都那么容易，有些人宁愿推着手推车横越大草原，都不愿意向自己的朋友和同事提起信仰和宗教的话题。他们担心不知道其他人会怎样看自己，又或者这样做会怎样损害自己和对方的关系。但是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要分享的是快乐的信息，充满喜乐的信息。很多年之前，在我们家庭居住的地区，周围的人都几乎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每当他们问我们周末怎样过的时候，我们会尽量略过好像运动、电影或者是天气这些一般的话题。我们会尝试分享我们家庭在周末所获得的宗教灵性经验。好像一位年轻人在聚会里面针对巩固青年的标准所讲的内容，又或者一位即将去传教的男青年所讲的话，令我们有几咁感动。又或者是福音和教会怎样协助我们家庭克服某一项的挑战。我们尽量不会令人听起来好像在这里传道，又或者被人家有压迫感。我的太太许何穗经常都可以找到一些有启发性、能够提升人心或者幽默的事同其他人分享。这些话题经常都能够带动我们去到更深入地讨论。有意思的是，无论我们几时同朋友讲到怎样应付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我们听到的回答往往都是这样说：你们有教会，所以对你们当然很容易啦。我们现在拥有这么多的媒体和资源，又可以随时这样使用这些这么有用的工具，分享福音这个大喜的信息真的变得更加简单，而且传递的范围也都比以前更加广阔。事实上，恐怕你们今天在听我讲到的时候已经发出了这样的短信，他已经讲了十分钟了，但是还没讲到航空方面的比喻。各位年轻的朋友，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主鼓励我们要在今天张开我们的口，或者这样亦都包括要运用我们的双手，透过博客和短信去传播福音给全世界。但是请大家记住，这一切的事情都要在正确的时间和场所进行。各位兄弟姊妹，有了现代科技的祝福，我们为神提供给其他儿女的伟大计划而向他表达感激和喜悦的时候，不单只会在工作的场合里面被听到，亦都能够被全世界听到。有时简单一句的见证能够带动一些事，对某些人的生活造成永恒的影响。宣讲福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藉着榜样。如果我们遵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人家会留意到的。如果耶稣基督的容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展现，如果我们对人对事都能够保持喜乐和和平的态度，其他人都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针对传道事工所作的最伟大讲道之一，就是圣方济各提出的这个简单的观念。 他说要随时随地以行为宣讲福音，必要时才使用语言文字。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这样做，千祈不要，因为我们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上面等得太久而错失这些机会。我见证主在我们这个时代会向他们和他的先知和使徒讲话，他亦都会向所有真心诚意归向他的人讲话。千祈不要怀疑，要记住，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神爱你们每一个人，他会聆听你们的祈祷，他会对他的儿女讲话，亦都会提供慰藉、平安和理解给那些遵行他的道去寻求他、荣耀他的人。我要提出神圣的见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依照主的旨意来运作。我们有一位活着的先知，是由救主耶稣基督来领导，我们都承受他的名。兄弟姊妹和亲爱的朋友，等我们都不要再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上面等得太久，相反，等我们凭着信心、希望和仁爱勇往直前，我们这样将会蒙福，在寻求门徒身份的路上面得到光。我要这样祈求和留下我的祝福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人生是充满着测试、考验和挫折的，而生活中某些的考验是令人极难忍受的，无论是疾病、背叛、诱惑、失去 心爱的人、天灾或者其他的考验，这些的苦难都是尘世经历的一个部分。很多人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面对某一些艰难的挑战，我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而去看看我们是否会去做一切主所吩咐的事。而幸运的是，尘世生活就是面对和度过这些考验的完美的场所。但是这些考验不只是为了测试我们，而是锻炼神圣的过程里面极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好好面对这些苦难，他们就会能够升化我们并对我们有益。奥森维尼长老讲过，我们所受的苦、所经历的考验都不会白费的。我们所承受和坚持的一切，特别当我们内心持守，能够培养我们的品格、净化我们的心、扩展我们的灵魂，而令我们变得更加温和和仁爱。透过忧伤、痛苦、艰辛和苦难，能够令我们获得今生所要获得的教育。最近有个9岁的男仔被诊断出患上罕见的骨癌，医生讲出他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包括了要进行几个月的化疗和复杂的手术。他还说，对这个男仔和他家人来说将会是一段艰难的时间，但是他又再说，那人经常问我，经过这些治疗之后，我是不是会跟以前一样呢？我跟他们说，不会，你不会跟以前一样，你只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出色。有时候我们的考验似乎都集中在生活和灵魂里面最难以承受的部分。由于这些挑战能够带来个人的成长，因为这样我们不会惊讶考验其实有时是可以很个人化的，几乎就好像镭射光一样，直接对住我们某一几项的需求或者弱点，而没有人是可以豁免这些考验，特别是努力行正义的圣徒。有些服从的圣徒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是我？我一直努力地去做一个好人，主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即使是最好的圣徒都需要苦难的火炉来消除生活里面的杂质， 而留低精纯的真金。即使是上等的矿石都需要琢磨而除去杂质，只是做个好人并不足够。我们还想要变得好像救主一样，在自己遭受的各种痛苦、苦难和考验去学习。洛江峡谷的克里斯山路是我其中一个最喜欢行山的地方。山路的主径慢慢行，就会到石灰岩悬崖的顶。我们一眼看到峡谷和下面山谷的美景，不过要爬上悬崖的顶部的山顶是并不容易的，因为这个路径不断向上，到山顶之前是会遇到最斜的部分。峡谷的景色就是隐藏在这个悬崖的后面，最后的努力是真的很值得，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到山顶，就会见到极靓的风景。但是只有成功登上山顶的顶部才能够看到。在经文和生活里面会见到一种情况，就是往往在有难忘的事件和最大个人成长之前，都是最黑暗危险的考验。众多苦难的背后就是祝福。以色列的儿女在红海分开之前进退两难，尼非面对着种种的危险，愤怒的哥哥和他们多次失败才拿到的铜叶片，约瑟斯密被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制服，几乎注定被彻底毁灭，在他几乎陷入绝望境地，就快要放弃抵抗的时候，他用尽力气呼求神，而就在那一刻，父童子向他显现。慕道的朋友成日都会在受洗之前遭遇反对和苦难，而很多位的母亲都可能明白到，在小朋友出世这个奇迹之前，他们都要经历生产过程的痛苦。不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在接住下来的时间见到奇妙的祝福。在我妈妈19岁的时候患了一种病，令她非常之不舒服。她之后说，我行不到路，在床上面睡了几个月之后，我的左脚直接变了形，我的骨头软到好像海面一样，当我踩落地下的时候就好像触电一样。当她睡在病床非常痛苦的时候，他获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一本小册子，并且他用很多时间去研读。后来他归信并且接受了洗礼。很多时候特别的挑战其实能够帮助我们为重要的事做好准备。遭遇问题的时候，由于那时所遭遇的痛苦、屈辱甚至是悲伤，我们很难看到即将要来的伟大祝福。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使徒保罗他亦都教导我们，这些暂时至轻的痛苦，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要无比永远的荣耀。其实保罗用至轻的苦楚来形容是很有意思的，这句说话竟然出自一个被殴打、被石头钉、遭遇沉船、坐监，而且经历了很多很多考验的人。我怀疑我们其中会有很多人会说自己苦难是最轻的痛楚，但是我们今生和来生最后获得的祝福和成长比较之下，我们其实的苦楚真的很轻。我们并不会主动去寻求试炼、考验和苦难的机会，人生旅程自然会适量提供给我们个人所需要的考验。很多的考验只是尘世经验里面很自然的一个部分，但是对于我们的成长就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救主尘世传道结束的时候，他经历了空前的艰难考验，那个就是在客西马利园和竹楼地承受惊人的痛苦。这件事带来光荣的复活和应许，就是有一天 我哋所有嘅痛苦都会被消除。佢嘅受苦喺复活节早晨嘅嗰个空落咗嘅坟墓入边，同埋我哋未来获得不死同永生嘅先决条件。有时候我哋希望可以喺唔需要经历挑战嘅情况下成长，喺完全唔需要出任何气力嘅情况下锻炼出力量。但系记住，安逸系唔能够带嚟成长。我哋都好清楚知道，拒绝接受严格训练嘅运动员系永远唔能够成为世界级嘅选手。我哋必须要小心同埋谨慎，唔好去抗拒能够帮助我哋增加神圣嘅事物。因为有来自主的帮助，我们所面对的每项考验和苦难都不会超出我们的极限。我们依靠住力量，依靠住基督，所有事都能够做到。在患重病康复之后，罗伯·海伊斯长老在总会大会里面分享了他以下的心声。有几次我同主讲，我已经学识佢要教我的事，其实冇必要再令我受更加多的折磨啦。但系呢一种嘅祈求好似冇太大嘅帮助，因为主已经向我显示，呢啲嘅考验系净化过程，系要依照主嘅时间同埋主嘅方式嚟进行嘅。我后来学习到，我是不会孤独面对这些考验和苦难，守护天使会时时照顾我。有些人就跟天使的距离很接近，例如医生、护士等等，更加特别是我所爱的妻子玛丽。有些时候在主的旨意之下，我感受到天使的来临和安慰，在我急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安慰和永恒的保证。天父爱我们，而且我们知道，凡信赖神的必在他们的考验、他们的灾祸和他们的苦难中得到支援，并在末日被高举。将会有一日，当我们去到万子的另一边，我们所希望并不是人家跟我们说好你已经做完了，而是真正希望主跟我们所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非常喜欢保罗的说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知道神是活着，而祂的爱子耶稣基督都是活着的。我知道经由祂们的帮助，我们可以在今生的考验里面得胜有余。我们能够变得好像祂们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早晨，兄弟姊妹们。喺1897年，年轻嘅大卫奥麦基攞住一本嘅小册子喺门口。佢当时喺苏格兰嘅史达宁传道，佢做咗呢啲事好多次噶啦。但喺嗰一日，一个憔悴嘅女人打开咗道门，企喺佢面前。佢嘅衣着十分之褴褛。双颊凹陷，头发都仲未梳理过。佢喺麦基长老手上接过啲小册子，讲咗六个字，令佢不生难忘。呢啲嘢可以买到面包吗？喺呢次偶遇，喺呢位年轻嘅传教士嘅心里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这样写到，从这一刻开始，我深深了解到基督的教会应该是，而且一定是注重人类的赎世救恩的教会。我离开那家人， 觉得这个女人的心对人和对神都充满了怨恨，在她目前的处境是不会接受福音的讯息的，她需要属世方面的协助。但据我了解，在史达灵就没有这个组织可以帮助到她了。几十年之后，经济大萧条困扰着这个全世界。就在那个时候，1936年的4月6日，希伯国会长和他的支理路宾克拉克和大卫奥麦基计划，并且后来命名为这个教会的福利计划。在两个星期之后，麦文培勒长老被委派为这个计划的第一任的主席，海洛里为第一任的总经理。在这项的任务并不简单，即使主已经是召唤优秀的灵魂来到管理这项计划，但是路宾克拉克会长仍然很清楚表示，制定福利计划是圣灵给各会长的启示的结果。从实施这项计划以来，已经有很多同样的重要启示是给那些负责的弟兄。教会的领袖在纾解人民的痛苦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始终不移、坚定不移的。各会长所要的是一个会伸出援手、不惜代价照顾人群的制度。他说甚至愿意采取非常的行动，删了福音进修班，停止传道计划一段时间，甚至删了圣殿。但是他们就是不想有人去挨饿。当戈登·兴格雷会长在尼加拉瓜的马来瓜市对着1300位教会成员讲话的时候，我刚好在他身边。这一班成员刚刚是在从夺走了19000个的生命的毁灭性的台风中幸存下来的。他跟他们讲，只要教会还有资源，我们就不会被你们挨饿，没有衫着，甚至没有瓦遮头。我们会尽一切所能用救主制定的援助方式提供协助。这项受灵启发的福利计划有很多优胜之处，其中一点就是强调个人责任和自立。麦林罗姆尔会长解释，很多计划都已经由立意良善的人所制定，为的是协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士。不过这些计划只有是短期的目标地去帮助人，而不是帮人自助。自立的达成是凭着未雨绸缪的生活和财务上的自我节制。教会向来都教导家庭必须尽他的所能，为自己的属世福利负起责任。每个世代都必须再次学习自立的基本原则，避免负债，生活简朴，甚至是为灾难作好准备，听从活着先知的说话，培养自制力以明辨需要和想要的分别，并且按照这些原则来生活。这项宗旨、这些原则以及令教会福利工作壮阔的原则都超越了尘世的范围。这项神圣的工作不单只是造福受苦的人或者是困苦的人，作为神的儿女，在这个地面上如果缺乏完全的关心并照顾有关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就不能够承受丰满的永恒的生命，因为这个是牺牲和为他人奉献自己的仁慈的厚道的过程，帮助我们学到牺牲和立献的高荣的原则。伟大的便雅悯王教导我们，将我们所拥有的分给穷人和纾解他们的困难的原因之一，是为令了我们每日都能够保有罪的赦免，无罪地行走神的面前。从世界奠基以来，正义社会的这块布是由仁爱的金线编织而成。我们盼望这个世界是和平，社会繁荣，我们祈求社会充满仁慈、道德、人类扬弃邪恶，彰显这个良善、公义。无论我们兴建多少的圣殿，无论教会的成员数目是多庞大，不理我们的在世人的眼中是多么受到肯定，如果我们在扶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在这一条关键的核心界面到失败的话，或者我们的心背离这个的受苦哀伤的人，我们就会被定罪，亦无法令主喜悦，而我们内心的欢欣的希望将永远遥不可及。世界各地27,000位的主教在这里找着这些穷苦的人，提供他们所需，每位主教都由支议会得到协助，这个议会由圣职和协助和辅助组织的领袖所组成，包括全力以赴的持作会会长，他们能够迅速纾解过路人的困难，将油和酒倒在哀痛者受伤的心上，并且擦干孤儿的眼泪，使寡妇来到欢欣。世界各地教会成员和领袖的内心都受到关爱邻人的教义和神圣精神所鼓舞并且引导。南美洲一位圣职的领袖见到自己细小的支联会里面的成员饥饿又生活缺乏，内心十分沉重，他不想那些小朋友被饥饿所折磨，于是找了一块空地之后，就召集圣职兄弟去耕种。他们找了一只老马，将它装上了简单的犁具之后，就开始耕田。但是田都未耕完，就发生了一件悲剧，那匹老马死了。在这个圣职兄弟的内心里面，他不甘心令弟兄姊妹危机死饿，于是将那件旧的犁具就放在他们背脊上面，在坚硬的田地上来回拖拉，他们真的将受苦的轭和弟兄姊妹们的负担放在自己的身上。我自己的家族历史里面亦曾有人堪为照顾穷困者的这项承诺的典范，很多人都听过威利和马丁手推车，以及这班忠信先驱者怎样在西迁的路程里面忍受寒冬、严寒和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不断受苦甚至死亡的经过。罗伯特·泰莱·帕顿是我的高祖父，他受约白汉阳的要求和其他人出发去拯救这班绝望的亲爱的圣徒。高祖父在日记里面写道，积雪好深而且好冻，冻到我们无法动动，温度计显示是-24°C，冻到没人能够成行。卫生用品送到去孤立无援的圣徒，但是尽管他们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人在路上一路死亡。当获救的圣徒横越艾科峡谷的山路的时候，几架马车停在路边去协助接生一个 BB 女。罗伯特注意到这位年轻的母亲没有足够的衣物给这个新生的 BB 保暖， 所以即使是天寒地冻，他仍然除了他自己所做的衬衫，给这位母亲包着个 BB。这个 BB 被命名为艾科，艾科斯奎尔，就是为了纪念他出生时的地点和当时的情况。跟着几年，罗伯特被召唤到教会的总主教团服务了30多年。罗伯特泰伦在86岁那年得到重病，他召集他的家人去到床边，给到他们最后的祝福。他的遗言里面有一句很简单却意义深远的说话，就是要善待穷人。兄弟姊妹们，主召唤一班资源丰富的人来组织管理这项援助他教会穷困成员的计划。我们要向这班人表达敬意，我们要表达敬意的还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援助的次数无可计算，而往往在这里默默行善的一班人，他们善待穷人，令饥饿的人有饭食，无衣蔽体的有衫着，照顾患病的人，探访囚禁的人。这个是主期待他门徒所做的神圣事工，这个是他在尘世生活时所热爱的事工。我知道在这个事工当中，我们可以见到他所行的奇迹，如同今天他同我们一样。75年前，一个专为照顾人类属灵和属世救恩的制度，从不起眼的开始逐步发展。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制度已经改善和造福全世界上千万人的生活。这项先知启示的福利计划，并非只是教会历史上的单单一个故事而已。在这项计划所根据的原则，能够判定我们是一班怎样的人。身为完美典范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项计划亦是我们的一项基本的特征。这项彼此照顾善待穷人的事工，是天父交给我们一件圣化的工作，即以造福陶造他的儿女，并令他们获得超升。让我们追随救主的劝勉，成为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去做同样的善行。这个是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in singing. Let us all press on. After the singing, First Counselor in the Relief Society,
詩薇亞歐瑞姊妹將會為我們講道。在她講道之後，將會由十二使徒定額組的大衛貝納長老講道。跟住唱诗班会为我哋献唱《我可曾行善》。
This is the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嘅总会大会。
Thank you.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从太初开始，主就教导我哋必须一心一意追随佢，先可以成为佢嘅人民。救主话，律法入边最重大嘅两条诫命就系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同埋爱人如己。教会成立咗冇几耐，主仲命令众圣徒要探访穷人同埋困苦嘅人，救助佢哋。所有呢啲诫命有咩相同之处呢？就系我哋必须彼此相爱，互相服务。呢个系耶稣基督真实教会入边门徒身份嘅证据。在庆祝教会福利计划75周年的同时，我们亦要记住福利服务的目的就是帮教会成员自助自立，照顾贫困者和服务他人。教会整合了很多资源来帮成员供给自己、家人和其他人的身体、灵性、社交和情感上的需求。主教的职务包括照顾贫困者和管理这些资源来帮支会的成员。圣职定额组和持助会，尤其是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都要帮主教执行这项任务。持助会一直是教会福利服务重要的一环。先至约瑟斯密在1842年成立持助会的时候说，这是贫困者美好未来的开端。他说持助会的目的就是救助贫困者和寡妇孤儿，并作一切善事。他们会把油和酒倒在哀痛者受伤的心灵，并且擦干孤儿的眼泪，使寡妇的心欢欣。他声明持助会将会激发弟兄去从事善举，照顾贫困者的需求，有机会行善，满足人们的需求，并藉着康正道德来协助强化社区的美德。今日教会入面的弟兄姊妹通力合作，去救助有需要的人。善职持有人为那些需要灵性指引和协助的人提供必须的支持。受到灵启发的家庭教导教师造访每个家庭，带给他们福音的祝福。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力量和才干，帮有需要的家庭，或者是修理房屋、搬屋，或者是帮助弟兄找需要的工作。持助会的探访支会入面的家庭，帮主教评估这些家庭的需求。受到灵启发的探访教师看顾和关心的姊妹和家庭，在有急切需要的时候，他们往往是率先回应。持助会的姊妹提供食物做爱心服务，在艰难时期提供持续的帮助。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一直都乐于为人服务，从前如此，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同心协力去救助贫困、饥饿、受苦或者遭遇不幸的人，来拯救灵魂。每个主教都有主的仓库可以运用。忠信的教友将时间、才干、技能、爱心、物资和金钱奉献给主教的时候，就是建立起主的仓库，用来照顾贫困者和在世上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人人都可以用禁食捐献的方法奉献给主的仓库，等主教可以用这些资源帮助有需要的人。虽然世界多变，但是福利的原则不会变，因为这些原则是神所启发的真理。教会成员和他们的家庭如果竭尽所能，仍然没办法满足基本的需求的时候，教会就会提供即时的协助，帮他们短期的需求，同埋拟定计划帮他们自立，让他们可以养家活儿，和提供属世和属灵所需的一切。我们自立之后，就能够 好似救主一样去帮助其他人，同埋为他人服务。我哋施助贫病同埋遭遇苦难嘅人嗰阵时候，就系效法紧主嘅模样。如果我哋以爱为原则去关怀他人，就系实践紧福音。呢一个系将福系我哋福音嘅精髓，就系纯正嘅宗教。我在教会入面担任过很多不同的召唤，主教同埋持助会的领袖对他们的羊群所表现的爱同埋关怀令我非常谦卑。我在1980年代早期在智利担任支联会持助会会长，当时全国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达 30%。我亲眼见到很多持助会会长同埋探访教师在咁艰难的情况之下，仍然周围行善举，系佢哋以身作则。正如箴言31:20咁讲，他将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困人。虽然呢啲姊妹本身家境唔系咁好，但系佢哋仍然继续咁样不断去帮其他佢哋认为比自己更需要帮嘅人。令我更清楚了解救主在路加福音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几年之后，我又见到同样的情形。当时我在阿根廷担任支联会持助会会长，全国有极度的通货膨胀，跟住经济崩溃，波及到很多忠信的教会成员。我最近访刚果共和国的金哈沙、马达加斯加和马巴新加威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事情？我见到各地的支会成员，特别是持助会的姊妹，不断努力建立信心，巩固个人和家庭，以及帮助贫困的人。想一想，一位接受教会召唤的谦卑姊妹或者兄弟，能够进入一个遭遇贫穷、忧伤、疾病或者不幸的家人家庭入面，为他们带来平安、协助和幸福，实在不可思议。无论支会在哪里或者人数多寡，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都这样用有这样的机会去服务。这样的事每天都发生，而这一刻在世界某地都在发生这样的事。卡拉是一位年轻的母亲，有两个小朋友，她丈夫布兰工作时间很长，而且翻工来回都要两个多钟头。她第二个女出生没多久，卡拉被召唤为支会持助会的资历之后，她觉得压力很大。她说，我连做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照顾两岁大的女儿和 BB 都应接不下，还怎能够承担起照顾支会的姊妹的重担呢？当我惆怅的时候，我两岁大的女儿又病了，我不知道如何可以同时照顾她和 BB。 就那时候，我的探访教师华斯登姊妹出乎意料地来到我家，她的小朋友都大了，她懂得怎样帮我，她教我怎样做，然后她去药房买我们需要的物品，跟住又安排人去火车站接我先生，等佢可以快啲翻屋企嚟帮我。我相信系圣灵提醒佢嚟帮我，佢嘅行动同埋乐意服务嘅态度，就系我当时需要嘅嚟住主嘅保证，令我知道主会帮我履行新嘅召唤。天父爱我哋，佢知道我哋每个人唔同嘅状况同埋能力。虽然我哋每日透过祈祷寻求佢嘅帮助，但系佢往往系透过其他人嚟满足我哋嘅需求。主咁讲：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纯正嘅爱系无私嘅服务。彼此帮助是一个令人圣化的经验，提升接受者，亦都令到施予者谦卑。当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门徒，福利计划一直是应用永恒福音的原则。 福音计划的确是主供应的方式，令我们有机会奉献给主的仓库来造福他人。我祈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有怜悯心，更有仁爱精神，更有爱心。我祈求各位更有能力，更乐于助人，等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不幸和遭受苦难打击的人，令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他们的信心被巩固，他们的心能够充满感激和爱。愿主因为我们遵行他的诫命、他的福音和他的光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express gratitude for the inspiration that attended.
我真系好感谢我哋喺呢个大会期间感受到嘅圣灵。兄弟姊妹，我想邀请你哋各位思考一下，大多数嘅人都体验过嘅两种同光有关嘅经验。第一种经验就系当我哋喺一间黑掹掹嘅房里面，一开灯嘅时候。在一瞬间，一道明亮的光就会充满了整间房间，赶走黑暗。原本我们见不到那些的一切都会变得一清二楚。这种经验里面的那种光就是那种能够立即辨认到的强烈之光。第二种经验就是当我们观察夜晚变成日头的过程。试想下在地平线上面那里几乎察觉不到慢慢增强的光芒。这个跟我们刚才第一个在那间黑房里面开灯的经验是很不同的。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些阳光是不会顺眼间这样绽放出来。相反地，那些阳光是会慢慢这样稳定这样逐渐变光。直至到早晨的光辉取代夜晚的黑暗。不过但是在太阳真正浮现出在地平线上面的几个钟头之前，就会明显地看得出太阳就会很快升起了。这种的光是慢慢逐渐地察觉到的。在刚才的两种同光有关的日常经验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同启示之灵有关的事。我祈求当我们在专注于启示之灵和接受启示的方式的时候，圣灵会启发和教导我们。启示是神赐给他世上儿女信息的方式。这样伟大的祝福和圣灵经常为伴的圣灵恩赐是有关的。先知约瑟·斯密曾经教导，圣灵乃是启示者，以及没有人会只接受圣灵却未蒙受启示。每一个藉着适当圣职的权柄接受畏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和圣灵恩赐按手礼等救恩教义的人，和那些忠信地执行圣职命令而接受圣灵的人，都会得到启示之灵。这项的祝福并不是只是在教会当中那些持有权柄的主领的人才能够获得的。相反地，这一项的祝福是属于每一个已经达到负责年龄并且已经立下神圣圣约的人，而且应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发挥作用。真诚的渴望和保持配称会邀请启示之灵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在翻译《摩尔门经》的时候，就获得了启示之灵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他们学习到只要凭着信心和诚意祈求，并且相信一定会得到，他们就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知识去完成他们的事工。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逐渐地了解到启示之灵通常是会藉着圣灵的力量，以思想和感觉的形式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主曾经指示过他们说，是的，看啊，这是启示之灵，看啊，这灵是摩西藉以带领以色列儿女在干地上通过红海的灵，所以这是你的恩赐，要应用这恩赐。我强调应用这个词语，在经文里面
圣灵的影响经常会被描述为是微小的声音，还有十分柔和的声音。由于圣灵对我们低语的时候是很细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避开那些不当的媒体色情和那些会令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和行为？敌对者这些的伎俩会损害我们，最终会毁灭我们，令到我们没办法去辨认和回应出神藉着圣灵的力量所传达给我们的细微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很认真地思考，应该怎样去抗拒魔鬼的诱惑，并且在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当中正义地应用这个启示之灵。启示是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例如好像是梦境、意象、和天上的使者交谈和灵感等等。有些的启示是会立即地强烈地被人感受到，有些就会是很逐渐地引诱地被我们辨认出来。我刚才描述那两种光的经验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启示的这两种基本的方式。当我们在一间黑蒙蒙的房里面开灯的时候，就好似一下子咁样接受到神完整的信息。好多人都有个咁样的经验，我们真诚的祈祷获得回答，或者是按照神的旨意同埋时间所得到所需要的指示同埋保护。在经文、教会历史同埋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能够见到这些立即而强烈的启示。而事实上，这一类伟大的奇迹的而且确是会发生的，但是这一种启示的方式比较不常见的。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那种逐渐增强的光芒就好像神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样接受信息一样。通常启示出现的方式是日积月累地逐渐增加的，并且会按照我们的渴望、配称和准备的程度而赐予。在天父而来的这一类信息就好像经文里面说的这样，逐渐温和地如来自天上之路滴在我们的灵魂上，而尼非的经验是可以显示出这一种比较常见的启示方式。他为了去拿拉班的铜叶片，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最后他被圣灵引领去到耶路撒冷，事先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学会怎样去造船，相反的，主在帮助他的时候不时地指示他要按照什么的方式去处理那些造船的木材。在教会的历史和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显示出怎样依照主的模式，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地获得启示。譬如说复兴的福音基本真理并不是在圣灵里面一次过就全部给了先知约瑟斯密，这些的无价的宝藏是视乎情况的需要，是啱的时机显现出来的。约瑟F斯密会长曾经说明过这一种的模式，这一种的启示是如何发生在他生活当中的。他说，我在少年的时代第一次去传道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外面求主向我显示一些神迹，令到我能够得到见证。但是主并没有这样做，他保留了神奇的事，反而是持上加持、份上加份这样向我显明真理，直至到我从头到脚都认识真理，完全这样排除了怀疑和恐惧。他并没有在天上面差遣使者来，也都没有用天使的号角去跟我讲话。他是藉着活神之灵低沉微小的声音这样给了我这个见证，也都是藉着这一项的原则和能力，给所有人类儿女都认识到那些将会伴随着神的真理，令到他们好像神自己一样这样知道真理，并且好像基督一样遵行父的旨意。 呢啲系任何神迹同埋歧视都冇办法做到嘅。身为教会嘅成员，我哋好容易就会强调嗰啲奇妙而戏剧化嘅属灵嘅显现，以致我哋未能够珍惜，甚至会忽略圣灵同埋圣灵佢完成佢使命惯用嘅方式。我哋好容易就会获得一啲微小而日益增加嘅灵感，并且呢一啲嘅灵感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逐渐咁样显明俾我哋，得到我哋所需要嘅答案同埋指引。我同好多人倾过，佢哋会质疑佢哋个人见证嘅力量同埋睇小自己属灵嘅能力，只系因为佢哋并冇经常获得呢啲强烈嘅感觉。但系当我哋谂到喺圣林里面，先知约瑟斯密嘅经验，或者系前往大马士革嘅保罗同埋小亚尔玛佢哋经验嘅时候，我哋可能会以为自己必定会得到嗰啲奇迹。我哋可能会觉得自己出咗啲咩问题，或者系欠缺咗啲乜嘢，先至会得唔到嗰啲经验。如果你有呢啲类似嘅经验或者怀疑，你需要了解，其实你系好正常嘅。要继续服从，并且怀住对救主嘅信心向前迈进。只要咁做，你就唔会走错。约瑟 F. 斯密佢曾经咁样忠告我哋话：，话俾我知有啲咩后期嘅圣徒系需要靠奇迹、征兆同埋异象先至能够喺教会里面保持坚定。我就要话俾你知，呢啲嘅教会成员喺神嘅眼中系唔合格嘅，而且正系行走喺容易迷失嘅道路之上。我哋之所以能够坚信真理，依靠嘅并唔系神迹，而系谦卑咁样服从神的律法和诫命。另一个同光有关的常见经验，就是有助我们学习真理在律上加律、灵上加灵这个启示的方式。有时候日出的时候可能会很多云或者有大雾，这些不好的天气可能会令到我们很难察觉到光，而且要准确咁样知道太阳几时会升上地平线系冇可能嘅。不过但系咁样嘅早晨依然系有足够嘅光，令到我哋可以知道新嘅一日已经开始啦。同样地，我哋可以经常咁样获得启示，但系就冇办法准确咁样知道点样或者系几时获得呢啲嘅启示。教会嘅历史上面有一件重要的事说明了这个原则。在1829年春天，奥利弗·考德里还在纽约担任学校的教师，他知道有关约瑟·斯密和翻译摩门经这件事之后，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帮助这位 年轻的先知，所以他就立刻去了宾夕凡尼亚州的哈茂内，成为约瑟的抄写员。他抵达的时机和提供的协助，对于摩尔门经的问世是功不可没的。教主随后向奥利弗给了他一个启示，由于他经常祈求指引，他已经获得主的指示。主宣告，要不然你不会来到这所在的地方。看啊，你知道你已求问我，而我启发了你的心智。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事，好使你知道你已被真理之灵启发。所以奥利弗透过先知约瑟斯密获得的这一项启示，从而得到自己一直都是在接受启示。很明显，奥利弗先前是不知道自己怎样和何时接受过神的指示，才会需要这一样教导去增加他对启示之灵的认识。换句说话来讲，奥利弗一直都是行走在光里面的，只不过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的那个早晨是很多云。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和种种的挑战，而神要我们尽力而为，要我们自己采取行动而不是受到支配，并且信赖他。我们可能见不到天使，或者是听不到天上面的声音，而 亦都冇嗰啲非比寻常嘅灵感。但当我哋努力向前迈进嘅时候，可能会时常希望同埋祈求自己所做嘅系符合神嘅旨意。我哋冇十足嘅把握，但系只要我哋遵守诫命、固守圣约、努力咁样持续行善、努力成为更好嘅人嘅话，就能够怀住自信咁样向前进。相信神会引领我哋嘅脚步，而我哋亦都能够怀住自信咁样去讲说话，相信神会启发我哋。经文里面就系咁样话，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越发越强。只要你适当咁样寻求，并且应用启示之灵，我应许你哋，你哋会在主的光明中行走。有时候启示之灵是会立即强烈地发挥作用，但有时候是会很隐约地慢慢出现，而且是很细微，甚至是令到你没办法察觉得到它的存在。不过无论你受到哪一种方式去获得这些祝福，它的光都会照亮你和扩大你的灵魂，去启发你的悟性，并且指引和保护你同你的家人。我以使徒的身份向你们见证和宣告，父和子都是活着的，启示之灵是真实的，圣灵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会发挥作用和功效，的而且确是存在在教会当中的。我为这些真理作出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especially grateful.
我哋特别感谢。感谢大会堂唱诗班、指挥同埋司琴，为今朝早带嚟美妙嘅音乐。呢一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道者系我哋敬爱嘅先知多马孟宣会长。之后，唱诗班会为我哋献唱《神灵如火》，结束呢一场聚会。跟住系由70元塔德哈里斯特长老为你做散会祈祷。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爱和问候，祈求天父在我今天同各位讲道的时候引导我的思想和启发我的话语。让我针对今早我们已经听到欧瑞姊妹和柏顿主教关于教会福利计划美好信息讲几句说话。先前已经指出，这项由神所启发并且造福了很多人生活的计划，在今年已经迈入了第75年了。我很荣幸能够个人认识参与这项伟大工作的几位先驱者，他们都是啲充满爱心和有远见的人。就好像柏顿主教和欧瑞姊妹提到，主教支会的主教被赋予照顾住在支会范围里面贫困者的责任。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项特权，担任主教主领盐湖城一个有1080位成员的支会，其中包括84位寡妇。有好多人需要協助，我当时好感激有教会福利计划、有慈助会同埋圣职定额组嘅協助。我宣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福利计划係全能之神所启发嘅。而家我嘅兄弟姐妹，从我被支持为总会会长到这场大会已经过了三年。当然这几年非常之忙碌，有不少的挑战，但是亦有无数的祝福。我能够有机会奉献，重新奉献一些圣殿。在这些的祝福之中，最令人愉快、最神圣的，今日我想各位想向各位讲下有关圣殿的事。在1902年10月总会大会期间，总会会长约瑟 F. 斯密在开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他希望有一日我们会在世界各地兴建圣殿，使教会成员蒙得方便。教会成立以来的150年，由1830年到1980年，兴建了21座圣殿，包括位于俄亥俄州加德兰和伊利诺州的纳府圣殿，比起1980年以后的30年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建造奉献了115座圣殿。昨天的宣布之后，教会总共有146座圣殿，包括了正在兴建、宣布和已经运作。约瑟 F. 斯密会长在1902年希望达成的目标已经逐渐实现了。我们渴望比教会成员更加容易去到圣殿。目前兴建中的圣殿之一是在巴西的马鲁斯。很多年前我读到关于超过100位成员离开了位于亚马逊雨林中心的马鲁斯，前往当时最近的圣殿，坐落在巴西的圣保罗，距离马鲁斯大约4000公里。 那些忠信的圣徒坐船在亚马逊河和他的支流过了四日，他们上岸之后坐了三日的巴士，在凹凸不平的路上没什么食物，也都没什么地方好好地睡觉。过了七日七夜，他们抵达巴西圣保罗圣殿，在那里接受了永恒的教义。当然他们回程的旅程都是同样艰难，不过他们已经接受了圣殿教义和祝福。虽然身无分文，但是他们充满了圣殿的灵性，感激他们所获得的祝福。现在在这么多年之后，马鲁斯的教会成员眼见自己的圣殿正在在尼格罗河畔建造，内心非常欢欣雀跃。无论在哪里建造圣殿，都会为我们忠信的成员带来喜悦。我经常读到报告，很多人为了接受只能够在神圣圣殿之中得到的祝福所付出的牺牲，都令我很感动，为我带来再次对圣殿感激之情。我想同大家讲下提希同埋塔兰娜、茂谭姆同埋佢哋十个仔女嘅故事。喺1960年代初期，传教士嚟到佢哋位于大溪地以南大约160公里嘅岛聚。他们全家加入了教会，没多久之后他们就开始渴望能够得到在圣殿印证为永恒家庭的祝福。当时距离茂谭姆家庭最近的圣殿是超过4000公里以外西南部的纽西兰汉米顿圣殿，只能够坐飞机才去到，但是机票非常之昂贵。人口众多的茂谭姆家庭靠一块小小的农地为生，只能够勉强糊口，他们没钱买机票。在他们居住的太平洋岛屿上面也都没什么就业机会，所以茂谭姆兄弟和他的儿子杰瑞做了一个困难的决定，要加入他另一个儿子在 西部4800公里以外的新厄里多尼亚的猎矿工作。雇主愿意出钱给他们离矿区，但是就不提供他们回家的旅费。茂谭姆家庭的三父子在那个热带的猎矿工作了四年，挖掘和背负沉重的矿石。茂谭姆兄弟每年单独回家短暂探亲一次，留下两个儿子在新厄里多尼亚。经过四年辛劳的工作之后，茂谭姆兄弟和两个儿子储够了钱，可以带一家人去纽西兰的圣殿。除了一个女之外，他们全家都去了。他们印证了成为今世和永恒一个不可思议快乐无比的经验。茂谭姆兄弟直接由圣殿回到去新厄里多尼亚，在那里又工作了两年，来支付母和他们一起去圣殿女儿的费用。结了婚的女儿、她的丈夫和一个小孩的旅费。后来的几年，茂谭姆兄弟和姊妹很渴望在圣殿里面服务。那时大溪地帕皮亚替圣殿员工奉献的时候，茂谭姆兄弟和姊妹已经在那里担任过两任传教士了。我的兄弟姊妹，圣殿并不是只是石头和泥浆，圣殿是充满信心和禁食，圣殿是用信心和禁食来建成的，圣殿是用牺牲和服务来被圣化的。 这个福音期兴建的第一座圣殿是位于俄亥俄州的加德兰圣殿。当时的圣徒很贫穷，但是主命令他们建造圣殿，于是他们就起了圣殿。希伯金长老这样写，唯有主知道我们在经历过哪些苦难和悲痛，才至完成这座圣殿。跟住在千辛万苦完工之后，圣徒又被迫离开俄亥俄州和他们心爱的圣殿。他们最后在伊利诺州的密西西比河畔找到避难所，虽然那里也是只是短暂落脚，他们将这个屯垦区称为纳府。他们再一次愿意奉献出一切，运用他们全部的信心，又为神建造了一座圣殿。但是他们又遭受到一次的激烈迫害，就在纳府圣殿即将完工的时候，他们再次被逐出家园，在没有人想去到的荒野找寻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又再展开奋斗牺牲的过程，花了40年建造盐湖圣殿。这座圣殿庄严地屹立在我们今日所在的会议中心南边。建造圣殿和参与圣殿教义一直都伴随某种程度的牺牲，有无数的人努力奋斗，就是为了给他们自己和家人获得在神圣圣殿才能够得到的祝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来接受圣殿的祝福呢？凡是了解圣殿永恒祝福的人都知道，为了接受那些祝福，再大的牺牲，再沉重的代价，再困难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再远的路都愿意行，再多的阻碍都愿意克服，再多的苦难都愿意忍受。他们明白在圣殿接受的救恩教义能够帮助我们将来有一日以永恒家庭的关系回到天父的身边，并且获得来自高天的祝福和能力，值得我们付出每一项的牺牲和努力。今日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需要为了去圣殿而受尽苦难。目前 85% 的教会成员住在距离圣殿300公里的范围以内，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讲，和圣殿的距离还要短得多。如果你们已经去过圣殿，如果你们住的地方离圣殿很近，那你们必须作的牺牲就可能是要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抽时间经常去圣殿。在圣殿有很多要代替在幔子另一边等待的死者做的事。我们为他们做事工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已经完成了他们无法亲自去做的事。约瑟 F. 史密会长在一篇强而有力的宣言里面表示，藉着我们的努力，他们就得以脱离束缚之链，那些围住他们的黑暗就必被驱除，灵光得以照耀在他们身上，他们必在灵的世界听到在世上的子孙为他们所做的事工，并且将会因你们履行这些职责而和你们一起欢欣。我的兄弟姊妹，这些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工。在我自己的家庭，我们最神圣最宝贵的经验是一起在圣殿里面为那些已逝的祖先执行印证教义。如果你们还未去过圣殿，或者如果你们曾经去过但是目前不符合获得圣殿推荐书的资格，那你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努力去配称去圣殿。你们的牺牲会 帮助你们的生活符合获得圣殿推荐书的要求，或者是要戒除长久以来令你们不符合资格的坏习惯，或者是要具备必要的信心和自律，缴付十一奉献。无论是什么，要有资格进入神的圣殿，要获得圣殿推荐书，将它视为一项宝贵的资产。而事实就是这样。直到在你们进入主的殿，在那里接受等紧你们的所有祝福之后，才算获得教会提供给你们一切。教会成员至高无上的祝福，是在神圣圣殿接受那些的祝福。现在正值青春年少的年轻朋友，要一直以圣殿为目标，千祈不要做任何的事令你们远离圣殿大门，没办法领受圣殿神圣而永恒的祝福。我要建议你们当中已经去过的人，要经常去圣殿代替死者接受洗礼教义，在朝早要早起身，以便能够在翻学之前参与这些洗礼教义。我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开始新的一日。对于有幼儿的父母，我要和你们分享宾塞金会长明智的忠告。他说，如果父母可以令屋企的每个房间都有一张圣殿图片，俾佢哋嘅孩子喺佢哋婴儿嘅时候就可以每日见到呢张图片，一直到圣殿成为佢哋生活嘅一部分。当佢哋到咗需要自己做有关去圣殿重要决定嘅时候，呢、这个决定早已经就做咗啦。我哋嘅初级会儿童唱，我喜欢看到圣殿有一天要进去与天上的父立约，并承诺服从他。我恳请各位教导孩子圣殿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可能充满挑战，困难重重，我们经常置身在会令人堕落的情况。当你我前往神的殿，当我们记得我们在圣殿所立的圣约，就会更加有能力承担每个考验，克服每个诱惑。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们会找到平安，我们会被更新和坚强。现在我的兄弟姊妹，在结束之前，请容我再讲一座圣殿。冇几耐之后，世界各地建造新的圣殿当中，有一座要耸立在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我讲的圣殿正是在罗马兴建。每座圣殿都是神的家，具有同样的功能，提供完全一样的祝福和教义。罗马圣殿的独特之处是它建造在世上最具历史意义的地点之一。古代的使徒彼得和保罗是在这个城市宣讲基督的福音，后来分别在这里殉教。去年十月，我们聚集在罗马东北角一个风景宜人的郊区地点，我们准备举行同土典礼，我有机会做奉献祈祷。我当时觉得要邀请罗马的副市长古斯比西亚迪和意大利参议员陆希欧马伦一起攞起铲动土，他们都曾参与决策，允许我们在他们的城市兴建一座圣殿。我感觉到他们将泥土铲出来，而他们在微笑。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 在那日的天气有些乌云，不过很温暖，虽然就好像就快落雨，但是只是滴了一两滴。气势磅礴的唱诗班用意大利文唱出神灵如火的这首优美诗歌，令人感觉到天地仿佛都要加入一起唱，用荣耀的圣诗赞美感谢全能的神，令人不禁泪流满面。将来这班忠信的人要在这个永恒之城，在神的神圣屋宇接受永恒的教义。我要向天父表达无尽的感谢，这个时候正在罗马兴建的圣殿，以及无论在哪里建造的所有圣殿，每座圣殿都是世人的明灯，表达出我们的见证，就是永恒的父神活着，祂渴望祝福我们，实际上祂要祝福祂所有世代的儿女。我们的每座圣殿都代表我们的见证，死后的生命就和今生在世上的生命一样，这么真实确切的。我见证，亲爱的兄弟姊妹，愿我们都能够付出一切要的牺牲去参与圣殿教义，令我们的心中和家中能够享有主的灵，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作了最伟大的牺牲，令我们得以在天父的角度当中享有永生和超胜。愿我们都能够跟随祂的脚步，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救主，阿们。
Our Father in heaven, how grateful we are for the
我哋喺天上慈悲嘅天父，我哋几咁，我哋好高兴能够得到呢啲嘅信息，嚟去遵照你嘅旨意。我哋几咁高兴能够得到呢啲咁美好嘅诗歌，同埋得到圣灵嘅带领，能够去得到我哋个人嘅需要。我哋几咁感激耶稣基督所为我哋嘅赎罪，使我哋能够喺呢度，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嘅试探，佢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我哋都系有解决方法，使到我哋可以有永恒嘅生命。我哋而家祈求你，我哋所得到嘅、接受到嘅知识，能够可以运用喺我哋生命里面，去跟从你嘅使徒。我哋去做呢啲系救赎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嘅转播。讲道者系选自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埋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诗歌班担任演出。呢一场转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者做其他嘅用途。